那个，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就是你每天要花整整3个小时坐在床边，然后手里的果汁机必须非常精准的打满600下。
哇，600下哎，这个数字听起来就很惊人。
对，而且不能多也不能少，这一切真的就是为了让躺在床上的人吃下他一天当中唯一的一餐。
其实这真的是一场非常漫长，而且极度消耗体力的耐力赛。
没错，
每一个动作的背后，基本上都不容许有任何一丝的侥幸或者是差错。
真的。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这趟解析之旅。我们今天要带你深入探讨的，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医学文献或是教科书哦。
嗯，那些太有距离感了。
对啊，我们今天看的是一份来自第一线、充满血汗跟真实温度的实战记录。这份超级珍贵的资料是来自嘉兴居家长照机构的居服员姚盈瑜，他亲笔写下来的。
也就是他照顾渐冻人个案的日常细节。
没错，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这趟解析，或许你是一位刚好面临家人需要长照，然后感到庞大未知跟恐惧的新手照护者，又或者你单纯就是对这种极限状态下的照护技术有强烈的好奇心。
嗯，这份记录都非常有价值。
对，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份记录拆解开来，为你萃取出渐冻症照护最核心的关键。这绝对不只是一份医疗操作手册而已。
其实，第一线居服员的视角之所以无可取代，是因为，他们看见的不是一个疾病的名称，而是每一个有呼吸、有情绪的个体。
真的，
就是看着他们如何在失去身体主导权之后，非常艰难地去度过每一天。
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在我们讨论到底该怎么照顾之前，我们必须先深刻理解我们面对的到底是谁，还有他们的切身感受。
这个理解决定了所有照护动作的重量。
没错，姚盈瑜在记录里面写下了一句我觉得非常震撼的话，他形容这位个案，他说他意识清楚，但完全不能动。
这短短几个字，其实重量非常可怕。
对啊，我以前总觉得，神经退化疾病就像是整座大楼的供电系统宕机，就是灯暗了，然后什么都没了。
嗯，
但渐冻症完全不是，对吧？
完全不同。这里令人深思的是，渐冻症，也就是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它主要摧毁的是运动神经元。
运动神经元。
对，你感觉神经是完好的。
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就是它就像是一栋装满高级监视器的房子，那些监视器也就是你的感觉神经，完美的在运作着。
哎，全部都看得到。
对，它录下每一个画面，感受到每一阵微风，甚至，感觉到背后有一只蚊子在咬你。
但问题出在线路。
没错，连接对讲机、门锁还有警报器的电线，也就是你的运动神经，被硬生生的剪断了。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就是你看得到歹徒闯进来，你完全清醒，但你无法锁门，无法挥手，你甚至连发出求救的尖叫声都做不到。就像灵魂被困在一件沉重又无法操控的潜水衣里面。
其实这也正是这种疾病最让人感到窒息的地方。你的大脑飞速运转，高等认知功能、痛觉、触觉全部都在。
天哪！
你每一秒都在清醒地旁观着自己身体的失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所有物理照顾，背后都需要极高的心理知识跟同理心。
因为你触碰的不是一处没有知觉的躯壳，
没错，而是一个极度敏感、完全清醒，却没办法对你的力道给出任何反抗或回馈的人。
带着这个监视器还开着的前提，我们来看居服员面临的第一个巨大难关，也是记录里面最让我震惊的段落，就是吃饭。
饮食真的是一门艺术跟科学。
这边真的非常引人注目，就像一开始提到的，这位个案一天只吃一餐，就是晚餐。而且这个备餐步骤，繁复到不可思议。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资料里的步骤吗？
好，首先你要用电锅煮熟食物，然后用剪刀仔细剪碎，接着放入果汁机。记录里面特别强调哦，要加入无糖黑豆浆，而且要翻3次打，总共要打600下。
分3次，总共600下。
对，而且质地要求必须是糊状，但绝对不能太稠。 这还没完哦，喂食的过程要在床上陪伴长达3个小时。
3个小时只为了一餐？
对啊，食物会一直从嘴边流出，照顾者要想办法让患者吞下，连营养品都要一颗一颗吞。最后还要随时注意不能呛到，并且做非常彻底的口腔清洁。
这些细节听起来好像很琐碎，但这其实是攸关生死的流体力学。
等一下，我在这边必须提出一个非常现实的疑问。如果你是一个还要兼顾工作跟家庭的新手照顾者，一天光是一餐就要耗掉3个小时，还有那个600下，这听起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啊。
这确实非常消耗体力跟心神呢。
对啊，老实说哦，到了这个连吞咽肌肉都退化的地步，为什么不直接建议插鼻胃管或者是做胃造口就好了？为什么要经历这么折磨人的有口进食？
这是临床上家属经常面临的两难。插管的确可以在10分钟内解决营养摄取的问题。
对吗？10分钟跟3个小时差很多哎。
但是我们必须回到患者的心理状态来看。对于一个逐渐失去全身控制权的人来说，品尝食物的味道跟有口吞咽往往是他仅存的最后一点生而为人的乐趣跟自主权。
哇，最后的自主权。
对，一旦插管，连这最后的感官刺激都被剥夺了。而且从生理角度来看，只要患者还残存一丁点吞咽功能，我们通常会鼓励喂食，因为肌肉一旦完全不使用，退化的速度是雪崩式的。
原来如此，所以这3个小时不只是喂食，更是陪伴，也是努力守住那道自主吞咽的防线。
没错。
那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个打600下跟不能太稠的质地这么关键了。
是的，当喉咙周围的肌肉无力的时候，食物的质地就成了生死关键。如果太稠，像粘土一样，微弱的肌肉力量根本推不动它，
就会卡住。
对，卡在食道或咽喉，这会引发窒息。但如果太稀，像白开水，流动速度会快过气管会咽软骨关闭的时速度，水就会直接流进气管。
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吸入性肺炎，对不对？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居服员要特别加入无糖黑豆浆。
为什么是豆浆不能加水吗？
豆浆不只提供蛋白，它还有卵磷脂，这是一种很好的乳化剂，加上碱税，再透过那精准的600下搅打，才能创造出医学上所谓具备良好内聚力的食团。
内聚力就是让它比较集中，不会散开。
对，滑顺，不容易在嘴里散开掉进气管，又刚好能借由重力缓慢滑过食道，这就是防呛的关键。
所以这600下是生死交关的细节。那记录提到食物会流出，最后还要彻底的口腔清洁，这听起来需要多么惊人的专注力啊。
极度高的爱心与耐心。这3个小时里，照顾者的眼睛几乎是死死盯着患者的喉结跟呼吸频率，因为患者无法自主咳嗽，
呛到也咳不出来。
对，而口腔清洁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只要有一点点食物残渣粘在牙齿死角，晚上睡觉时口水带着残渣流进气管，同样会引发肺炎。
天哪，这等于是在拆除定时炸弹。这也完全解释了为什么一天只能安排一餐，因为这一餐就几乎耗尽了双方一整天的精力了。
这是为了维持生活品质不得不做出的权衡。
其实这带出了一个更深层的脆弱感。当我们把视线从喉咙转移到患者的全身，长期卧床跟肌肉萎缩，让患者的身体变成了一部精密但缺乏润滑油的机器。
这个形容很贴切。
记录中提到，患者手脚僵硬萎缩，一直躺在床上，必须频繁进行翻身、拍背，还有肢体关节运动，非常重要。如果有伤口，还要换纱布。如果不靠外力去活动它，这机器不但会卡死，还会产生磨损。
如果我们把它连接到更大的脉络来看，照顾者真的必须成为患者外接的肌肉与关节。
但我以前一直以为买个昂贵的气垫床，垫个软垫就可以解决褥疮的问题了。
气垫床确实有帮助，但无法完全取代人工的翻身。而且大家通常以为褥疮只是压出来的，但其实还有一个更可怕的隐形杀手，叫做剪力。
剪力？你是说像剪刀那样的力量？
可以这么想象，当我们在床上把患者往上拉，如果方法不对， 表面的皮肤因为摩擦力粘在床单上，但内固的骨骼和肌肉跟着你的拉力移动。
听起来就好痛。
这时皮肤和底层肌肉之间的微血管就会被硬生生扯断，这就是剪力。加上患者意识清醒却无法动弹，一个姿势维持太久，皮下组织的坏死速度非常惊人。
所以如果有伤口需要换纱布，那已经是产生磨损了。那食物上到底该怎么做？你怎么去翻动一个完全没有张力、死沉沉的成年人？
所以第一线照护者必须精通一种物理学技巧，叫做圆木滚动法。
圆木滚动法？
对，你不要试图去抬起患者，而是把患者的身体当成一块完整的圆木，利用患者的膝盖弯曲作为杠杆支点，推动他们的肩膀和臀部，让他们在床面上平行滚动。
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剪力，对吧？
没错，完全避免了撕裂微血管的问题。
那肢体关节运动呢？
被动的关节运动不仅是防止肌肉完全僵化，更是对抗挛缩。肌肉不使用，周围组织会变短变硬，把关节锁死，稍微牵动一下都会产生撕心裂肺的剧痛。
哇！
所以活动关节是为了减轻那具无法动弹的躯体所承受的巨大不适感。
了解。当你满头大汗在操作这些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忘记我们前面说的患者的监视器还开着。这就来到了对于新手照顾者来说最容易感到慌乱也最考验患者尊严的一环，
就是排泄物的清理与床铺的重整。
对，姚英瑜的记录中特别说明了当大便弄脏看护垫时的具体换洗步骤，他给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顺序。
这个顺序非常重要。
顺序是先换中单，接着换看护垫，最后再包上尿裤。资料强调，这对一个意识清楚但不能动的人来说是极大的挑战。所以这一切代表什么意义？
这其实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执行这些清洁步骤时，我们如何顾及患者的心理状态？
对，因为如果顺序弄错，可能整个床单都会弄脏，照顾者手忙脚乱。
想象一下，一个意识完全清醒的成年人，赤裸着下半身，无助地看着你满头大汗处理他的排泄物，时间每拖长一分钟，对他心理的折磨就增加一倍。
天哪，这真的太伤尊严了。所以这个看似简单的中单、看护垫、尿裤的三步骤顺序，其实是新手照顾者确保不弄脏环境的基础 SOP。
没错，精准的步骤能大幅缩短清理时间。实务上我们会结合刚刚提到的滚动法进行包卷法。
包卷法，
把弄脏的尿裤、看护垫和中单往患者身体的下方卷起来，塞进他们背后，接着立刻把干净的这三层铺在空出来的半边床上。
哦，由下而上，中单最底下，然后看护垫最上面是尿裤。
对，然后把患者滚动过去，走到另一边，把脏的抽掉，干净的顺势拉平。
只要翻身两次就可以搞定。
没错，这不仅是卫生的要求，更是对患者尊严的保护。
哇，今天我们跟着这份第一线的珍贵记录走了一趟非常深度的解析之旅。我们回顾一下今天为大家提炼的精华，
涵盖了非常多实用的技巧。
对，从打600下的无糖黑豆浆特子餐，还有那耗时3个小时的耐心喂食与口腔清洁，
这些是维持生命跟防呛的关键。
最后是维持尊严的中单、看护垫、尿裤的清洁顺序跟包卷法。
每一个步骤背后都有它的科学与同理心。
无论你今天是因为即将面临长照需求而感到焦虑的新手，还是单纯想了解渐冻症照护的学习者，希望这些来自居服员的具体步骤与心法，能让你在面对资讯焦虑时找到稳定执行的力量。
确实，有方法就不会那么慌张。
不过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延伸的思考种子。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想象一下那个漫长的3小时卧床喂食过程，如果患者的意识完全清醒，听得见、看得见，但无法言语，照顾者除了专注于不让他呛到之外，还能提供什么样的心灵养分？
这是物理照护之外的另一个层次。
对呀，你会不会播放他喜欢的音乐，还是单向地分享你今天一天的见闻？在那个灵魂被困住的时刻，我们的陪伴是不是能触碰到里面那个依然鲜活的灵魂？
这真的是留给大家自行咀嚼与探索的温柔课题。
没错，非常感谢你今天参与我们这趟深度探索的解析之旅，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